敦煌尽量不去想保定，进货卖碟，想七宝的时候就给他打电话，七宝要过来他就提前在小屋等着，七宝让他过去他就会放下手里的事，坐车或者跑步去见他。他的生活比较规律，七宝不一样，办假证的没法规律，他朋友也多，常常会一起闹腾，那就更没个点儿了。有时候半夜12点还在外面。敦煌劝过他，一个女孩子回去太迟不安全。七宝说：“
死了最好。”
敦煌正在给碟片分类，他说：“怎么说话呢？要被流氓劫了怎么办？”
你说这是劫钱还是劫色啊？
你说呢？
要钱没有，要色嘛。
正好，我正想看看哪个比你更厉害。
哎，你他妈成心气死老子！七宝专心致志地涂黑指甲油，头也不抬。
你这种人，一会儿想这个，一会儿担心那个，别人不气你，你迟早也被自己气死。
敦煌觉得他说的还是有点道理的。什么时候变得婆婆妈妈了？我他妈的才25岁啊。恨完自己了，又忍不住说：“说正经的，要不一起租个房子吧，你也别办假证了，最近风声好像有点紧。”
别，千万别。
七宝脚都翘起来了。
你住你的，我住我的，我一点都不想管别人，也不想别人把我系在裤腰带上。
你看你那环境，那女孩的叫声简直惨不忍睹。敦煌说的是他室友。有天傍晚，七宝说同屋今晚不回来了，让敦煌过去。敦煌就过去了。半夜里，那女孩又回来了，还带回一个男人，然后就大呼小叫，好像带回来了10个8个男人，弄得敦煌一夜没睡好。
你这人，人家高兴了喊两声有什么？他跟你似的，喜欢闷头发大财。
敦煌憋了憋，不吭声。看七宝对着脚趾精耕细作。哎呀，不是关心你吗？好歹是我女朋友。
切，稀罕。
一点办法没有，继续分碟吧。偷自行车的人在手里晃了一下，敦煌想起了知春里的那个女孩，好多天没有她的电话了，最后一次电话是在拿到偷自行车的人的第3天，她说看完了再要一部暴力一部恐怖的，顺便带2部别的片子，偷自行车的人的那样的。敦煌想要问他偷自行车的人感觉如何，他说有客人来了，抽空再说，就再也没有打过来。敦煌算了算，17天，这不正常啊。他给那个女孩拨过去没人接，他决定去看看。七宝听说是个漂亮的女孩，叫着要去看着她，一听要跑着过去，又叫
要穿过一个中关村呢，没病吧？坐不起车我可以请你。
敦煌说不去拉倒。七宝嘟囔半天，
好吧，就当同甘共苦了。
他们出了门就开始跑，跑到太平洋电脑城，七宝就不行了，赖赖巴巴过了中关村桥，一屁股坐到路边，死活不动了，非要打车，理由也是同甘共苦。七宝在车上说：“
你疯了。”
他们在楼下按门铃，没人回答。敦煌不死心，终于等到有人进门，他们跟着进去，一直爬到顶楼， 看见门上两道又大又白的封条。他想透过猫眼往里看，猫眼正好被封住了。他们下了楼，碰到一个楼下的大妈，就问他顶楼的房间为什么被封了呀。大妈摇摇头，又问一个路过楼前的人，更不知道。七宝说，
这么关心有情况吧。
嗨，我就是想知道他看过碟觉得怎么样。
偷自行车的人这么简单？
想复杂也复杂不了。敦煌说，哪一天我突然不见了，活不见人死不见尸，你会怎么想？
你这王八蛋一定跟哪个女人私奔了。
哎，你就不难过呀？
难过有屁用，谁知道你为什么失踪？要是好事呢？那女孩家被封了，说不定是因为别的人，比如说她是贪官的二奶了，有钱人的小妾了，好日子大把大把的都过腻了。
会不会是抑郁症幽闭症什么的然后出事了？
幽闭症你都懂啊，真有学问。没准是因为钱多花不完才抑郁幽闭的呢。
那倒也是。敦煌站起来看了一眼最顶上的窗户，半天才说，你就不能往好处上想想啊，又是二奶又是小妾的。
二奶怎么了？小妾怎么了？多少人想做还没机会呢。
这个问题争下去会没完没了。敦煌没理会他，觉得这个小丫头啊才没心没肺呢。七宝看敦煌不理自己也不理他，有什么了不起啊。两人打车回魏秀园，快到硅谷，七宝说，
我要喝酸奶。
敦煌说，好吧，让师傅把车直接开到超市发超市门口，两人就算和好了。那夜里敦煌又做了和上次类似的梦，夏小荣喊着他的名字从天桥上飘下来，他在梦里看得非常清楚，就像电影里的慢镜头，慢得他怎么抓也抓不住。夏小荣快落到地上时变成了知春里那个女孩的脸。醒来敦煌有种莫名恐惧，他向来不迷信，但知春里的封条让他有恍惚无常之感。这梦有点蹊跷。第二天早上一醒来就给夏小荣打了电话，管不了那么多了。夏小荣的声音开始有点生，很快就正常了。
有事吗？
夏小荣说，把主动权一下子推到他这里。敦煌唧唧爱爱了半天，我就是想告诉你，七宝找到了。
找到了，太好了。
夏小荣说，
太好了，您非要带着我看看，今天就看。
敦煌决定在古老大火锅店请客，还是上次那张桌子。夏小荣和矿山一进来就看见他们，七宝的好模样让夏小荣心里一惊。夏小荣说，
敦煌，这就是七宝吧？真年轻。
七宝说，
小荣姐好，敦煌总在我面前夸你。
他夸我？
夏小荣笑笑，
一把年纪老姐姐了。
敦煌说，老什么？七宝也说，
小荣姐端庄娴静，正是男人最喜欢的成熟时候，也说老，哪跟哪儿呀。
夏小荣说，
他都不想要我了还不老。
七宝对矿山说，
这就是你不对了，吃着碗里看锅里。
矿山摆摆手，没有，嘿，绝对没有，人家锅里的想看也看不着啊。 敦煌点了鸳鸯火锅，两份冬瓜，两份平菇，剩下的他们点。热气腾腾，把敦煌和夏小荣他们那边隔开。尽管都觉得不说话也挺安全，还是主动找话，生怕冷了场。敦煌找矿山说卖碟，夏小荣关心七宝在北京的生活，互相又讨论化妆品和零食问题，反而比他们预想中的热烈很多。只是吃到后半截，矿山提前离开，最近几天忙着店里盘点。过一会儿，七宝出去接了个电话，朋友生日，坚持让他过去。敦煌有点恼火，关键时候掉链子，桌子空了一半。
再叫两瓶酒。
夏小荣说。
一转眼就不记得你喝酒的样子了。
敦煌就沉默着，一杯一杯喝给他看，一直喝到11点，然后把他送到楼下。夏小荣说，
上来喝杯水，这几天晚上他都在店里。
敦煌就上去了。房间里的碟少了，白条框好几个落在一起。夏小荣说，
都拿回店里了，一起盘。
敦煌嗯嗯点着头，觉得有点头晕。一个人喝酒不吭声就会这样。
七宝真不错。
夏小荣说，
啊，谢谢。
敦煌看着他。夏小荣把脸转到一边，看见了热水瓶，
还说给你倒水呢。
就拿敦煌前些天一直用的杯子，加了很多茶叶，倒上水。
喝点浓茶解酒。
水递过来，敦煌接过的却是夏小荣的手。夏小荣说，
敦煌，敦煌。
杯子掉下来，人被拽到他怀里。
我梦见你从天桥上跳下来，他说，像一块布，就吓醒了。
夏小荣声音低下去，
我活得好好的，干嘛要死？
然后把敦煌的头揽在胸前，敦煌觉得更晕了，头嗡嗡的响，顺手把他歪倒在床上。这地方实在太小了。夏小荣说，
不能，敦煌，我有了。
我也有，敦煌说。
他把嘴巴和舌头放在夏小荣的下巴和脖子之间，这是夏小荣最软弱的地方。夏小荣的反抗只在喉咙里，听起来像哭，慢慢的手脚就摊开了，然后开始收缩和颤抖。
敦煌已经到了他的身体里，
这时候夏小荣反而没有声音了。他从来都是在地上流淌，永远也不会像七宝那样挂到空中去。夏小荣把枕巾塞进嘴里时，敦煌觉得自己也差不多了，
一边工作一边打开床头柜。尾声到来之前必须带上安全设备，这是他们的习惯。
夏小荣拿出枕巾说，
没必要，我有了，前两天刚发现。
敦煌停在那里，头脑里闪过矿下两个字，血液从身体中间的某个部位开始退潮，像一杯水在迅速减少，那地方逐渐失去知觉，一点点失去形状和体积，最后像一缕烟从夏小荣的身体里飘出来。夜车
经过窗外的声音。那个地方有一声爆响，楼下停的几辆汽车同时报警。后来，所有的声音都消失，夜安静的像闹钟里的时间，只有滴答滴答，大脑转动的声音。你打算怎么办？
还能怎么办？我下不了手。
然后，结婚，生孩子，留在北京。
到哪天算哪天吧，在这儿，只有他是我自己的。
敦煌一下子想到那些卖碟办假证的女人，孩子背着抱着，当众敞开怀乃孩子，他们说要光盘吗？办证吗？夏小荣穿上衣服去卫生间，上衣斜在肩膀上，背影一片荒凉。敦煌觉得他不是去卫生间，而是去大街上，孩子出现在他背上和怀里，然后坐到路边的马路牙子上，撩起上衣，用一只白胖的大乳房止住一个叫矿夏的孩子的哭声。敦煌点了根烟，夏小荣从卫生间里出来，衣服已经弄整齐，头发也梳理过了，他说
别抽了吧，对孩子不好。
敦煌顺从地掐掉，觉得未必就如他想的那么坏。也许他整天端庄地坐在环宇音像店里，对每一个到来的客人微笑，然后优雅地数钱，谁知道呢？敦煌离开的理由是，出来抽根烟，瘾上来了。再也没有回去。在楼底下，他抬头看上面的窗户，大部分是黑的，有亮的窗口始终没有谁的脑袋伸出来。敦煌想，这样最好。春天终于真正来了，但是北京的春天一向短的打个哈欠就过去，不定明天就一下子27、28度，让你脱衣服都来不及。敦煌和七宝的新鲜劲儿也过去了，开始为生活跑，各干各的事儿。往来不再像过去那么频繁。七宝还是不答应和他住到一起，他说：“
别再逼我，再逼就散伙。”
所以敦煌还住在魏秀媛的小屋里，也挺好，半夜里撒尿在槐树底下就能解决。七宝有小屋的钥匙，闲得无聊，敦煌不在，他也会过来，买点小零食，看着碟等敦煌。有时候他会给敦煌洗洗衣服，女孩子用水呀，就是费。房东看见了，脸上的肌肉就开始哆嗦，因为水电费是和房租算在一起的，又不好直接挑明，就拐弯抹角地说：“
哎呀，两件衣服洗这么久，我还以为十件八件呢。”
七宝一听就明白呀，他当初来北京租的房子还不如这个，房东整天让他换15瓦的灯泡，跟他说
别相信电饭煲能做出什么好吃的米饭，姑娘，还是煤球炉好，买个煤球炉吧。
七宝坚持不换不买，半年就被房东赶走了。七宝想，嘿，这个老东西啊，抠门都抠到水里去了，就说：“
爸妈，您不知道，敦煌是个苦孩子，就这两身衣服换着穿，脏得跟铁匠似的。不花点功夫哪儿洗得干净，床单被罩啥的更得好好洗。”
还有床单被罩，哎呦，房东心疼的差点昏过去。哎呀，照这么洗下去，水管里流出来一条长江那也不够用，水表还不转坏喽。房东说：“
敦煌真是有福气，
找到你这么个女朋友。
大妈，您过奖了。
七宝暗暗得意。
我也就会洗洗衣服，这活简单，只要水用到了就能做好。
七宝一走，房东就在院子里直转圈，想着该怎样涨房租。他又去看了趟水表，回来小屋里的灯就亮了。他推门进去，看见满床的碟片。
这是什么？
他指着床上。敦煌说，哦，电影，哦，不不不，是光盘。
盗版光盘哪来的？
买的呀。
买这么多干什么？
卖的。
哦，你是卖盗版光盘的。
房东说，手指着敦煌。
原来你在干违法的事情。
哎，大妈，这也叫违法呀。敦煌说，满大街都是，音像店都在卖。
盗版的就是违法，我是书记，你骗不了我。你还骗我说是考研的。
我可没说啊，那是您自己说的。
我说的？你不告诉我，我怎么知道？
敦煌懒得跟他吵，开始收拾碟片。大妈呀，想说什么您就说吧。房东说，
那好，我就直说，我不能留一个卖盗版光盘的住在自己家里，一个月才450块钱，被警察知道了，我这张老脸往哪儿搁？我怎么说也是个书记。
您想加多少啊？
100。
敦煌拍拍墙皮。大妈呀，我租期还没到您就加价，没道理吧？还有啊，趁这会儿天还没黑透，您可以到外边好好打量一下这个小屋，还觉得值这价，您就回来收钱。
房东到底当过书记，立马改变策略。
钱不钱我不在乎，我在乎自己名声，我不能随随便便就留一个违法分子在家里。你觉得贵可以不租，在北大中关村这里还出房子租不出去？我没听说。
哟，您还指望学生来租啊？北大的公寓楼新盖了一座又一座，他们早住上高楼了，一年才1020块钱。万柳那儿的学生公寓原来挤不进去，现在都空着往里灌风呢。哎呀，算了算了，我呀也不跟您争，加50，租就租，不租啊我明天就去找房子。
房东说考虑考虑，一会儿就过来敲门，在门外说，
50就50，下个月就开始算啊。
敦煌说，妈的，钻钱眼里了。
房东问，
你说什么？
敦煌说，哦，我说没问题，嘿，我又赚了。
您刚刚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《跑步穿过中关村》，作者徐泽辰，演播天亮、海马马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